中共点样垮台，他早已预告，更震撼黑幕登场，川普怒点名。川普第一个金融制裁针对伊朗。迪斯崛起，辉达早知情。黑奴之称，黑鹰关闭一关键系统。中国又一专家猝死，网民质疑灭口。波罗的海三国切断和俄罗斯紧串连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最近对中共不利的消息一轮接一轮，川普的关税只是前菜，中国很可能将被取消最惠国待遇。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指控中共在拜登政府帮助下企图由内部摧毁美国，同时中共内部的政治动荡亦更加激烈。川普提名的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将与国会合作重新评估美国提供共产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格里尔说，提供共产中国最惠国待遇是美国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诺姆就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后，在福士新闻节目上将矛头直指中共，说中共一直试图摧毁美国，他们现在和卡特尔合作将芬太尼带入美国，并在美国洗黑钱，拜登政府帮助中共由内部摧毁美国，川普政府正全面对中共出击。这个时候中共内部传出原常委贾庆林家族被查的消息，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新华社报道说1月26号中共高层看望退休元老，名单入面有贾庆林，那如果出事，贾庆林就是在中国年期间出事，而且应该是新年前后中共内部出了大事导致他被拉。江心哲解释说，贾庆林在2012年已经退休，北京调查一个退休13年的高官在政治上意义不大，这里就有四个可能性，一是报仇，二是家族被发现贪污等经济问题，三是消除贾庆林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提拔过大批官员，铲除贾庆林就能够将他的亲信一举攻下。第四个可能性就是贾庆林最近犯了什么新的问题，所以拘捕他。江心哲倾向于最后一个解释，习近平不在乎官员贪污，他拉的都是政治对手，如果要清楚贾家的政治影响力，应该在他刚退休的时候入手，所以是贾庆林最近犯事参与了什么活动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肯定涉及一个集团。因为这样无论是反习派定是习近平要查贾庆林，都说明中共高层内斗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了。内外交困下，中共何去何从？因为进入蛇年，一本一部预言诗《黄百禅诗诗》最近开始被媒体反复提到。这部诗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由高僧黄白口述，当时宰相裴休记录，被收录于《钟灵录》。由于准确成功，黄百禅诗诗和推背图一起被列入中国古代十大预言。黄百禅诗诗共有14首，由明末清初开始按时间顺序排列，倒数第二首被认为讲的就是中共灭亡。这首诗是这样的：赤鼠时间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再见南君子，刚到金蛇运已终。其中刚到金蛇运已终被认为是自中共在蛇年垮台。至于怎样垮台，今日大纪元一篇文章提出，倒数第二句西方再见南君子，道出了因政变垮台的原因。文章解读说，西方指地名中带有西字，比如陕西，再意同右，再见亦就是再现或又现， 指一位姓名中有在或幼字的人出现。南军是中国历史上被用来为树荆棘的部队。整句话的意思是，一位来自陕西等地姓名中带有在或幼字的人，利用为树部队发动了政变，导致中共在成年垮台。美国国际开发署目前陷入重大丑闻，黑幕越揭越多。川普总统六号亦在社交媒体讲话，川普指出，看起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窃取几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假新闻媒体，作为帮民主党编造利好宣传的酬金。左翼媒体政客传媒 Political 似乎收了800万美元。纽约时报有收钱吗？还有哪个收了？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丑闻，或者是史上最大的丑闻。民主党无法逃避这一点，太大太肮脏。目前总结发现，国际开发署为707家媒体、279个媒体领域的民间组织及6200多名记者提供资助，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政客新闻、路透社、BBC 以及乌克兰90%的媒体。其中纽约时报、政客等获得的资金可能是川普所讲数字的几倍。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评论说，美国纳税人的钱竟然用来给媒体，然后给媒体编造假新闻，又反过来欺骗美国纳税人。当政府操控媒体时，信息的传播可能不再基于事实和公正的原则，而是偏向于政府的立场和观点。在民主社会中，媒体扮演着监督政府、提供多元声音和批评性视角的重要角色。政府操控媒体将破坏这一平衡。时评人李牧阳质疑，独立媒体例如纽约时报为什么要从美国政府拿钱？这些资金背后有什么交易？纽约时报等媒体接受国家资助后，是不是不再是独立媒体？是不是已经变成党派宣传机构？这些媒体的报道有多少是假新闻？由什么时候开始报道假新闻？李牧阳还提出，纽约时报一年发表10篇攻击法轮功和神韵演出的不实报道，这个背后是不是亦都涉及由中共那里收取资金？如果没有，就请纽约时报作出声明自证清白。如果拿了钱，亦要讲明拿了几多，由中共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国际开发署还被质疑涉及回佣和洗黑钱，例如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切尔西·克林顿由国际开发署获得8400万美元。很多国际开发署拨款的对象在谷歌地图上只是非常简陋的小屋，甚至空地。更重要的是，国际开发署通过多种渠道资助武汉病毒所，包括支付石正丽每年8500美元工资，支付武汉病毒研究所另外2名技术员每年各2400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在厘清国际开发署金钱援助对象的同时，发现国家卫生研究所不单止同样拨款给武汉病毒研究所，甚至还资助了隶属中共军方的军事医学科学院。201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向武汉一名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突变的科学家提供了超过4000万美元。这名科学家正是新冠病毒的0号病人胡斌。目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已被暂时关闭，接下来可能迎接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裁员。据说员工人数将由目前的14000人减少到290人左右。路透社6号引述4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将国际开发署全球员工总数在300人以下。拜登任内的国际开发署前全球卫生主管 阿图·葛文德在社交媒体透露一份内部员工分布图表，显示只有21人负责中东地区，其中8人负责整个亚洲，8人负责拉丁美洲。白宫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在伊朗核阴影下，美国财政部6号宣布川普政府第一个金融制裁，制裁一个将伊朗石油运到中国的国际网络。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指出，这个网络促成数以百万桶价值数亿美元的伊朗原油被送到共产中国。中国是伊朗最大石油买家，这次制裁会不会影响中国获得石油？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表示影响不大，因为石油是国际市场，你可以随便在哪里都可以买得到，所以这个基本上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川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最大经济施压，目的是切断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电讯报上个礼拜披露令人担心的消息指，伊朗已经在两个秘密基地生产核弹头，最远可以覆盖以色列。蓝述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应该有能力把握局势，美国和以色列有很多的情报渠道，所以他们基本上能够知道，或者说至少能够预计到伊朗到底的核威胁有多大。所以如果伊朗真的很快就会拥有核武器的话，那采取行动的可能也不会是美国，而是以色列，因为来自于伊朗核武器威胁的是以色列而不是美国。自由亚洲6号发表文章提出质疑， DeepSeek 崛起，辉达是不是早就知情？ DeepSeek 新模型发布导致辉达股价一度下跌 17%， 但华尔街日报2号曾经披露 DeepSeek 快速崛起离不开辉达的支持。早在2022年3月，辉达就知道 DeepSeek 囤积10000粒 A100 晶片。同年10月，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禁止 A100 卖给中国。辉达很快推出 H800 变体晶片特供中国，通过调整参数绕开制裁，但实际性能几乎没有差别。字节跳动等用几十亿美元采购特供 H800， DeepSeek 用多达2000粒 H800 训练 AI 模型。美国2023年10月升级管制，辉达再推出 H20 特供晶片应付。另外，中共的企业还可通过第三方获取最先进的辉达晶片。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泰德·克鲁兹6号证实，华府空难中的黑鹰直升机关闭了关键安全系统。美国陆军一架黑鹰直升机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列根机场附近同一架美国航空公司客机相撞。克鲁兹在听取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简报后告诉媒体知，黑鹰机的自动双翼监视广播系统当时处于关闭状态。虽然军机可以关闭这个系统，但克鲁兹表示当时黑鹰执行的是训练任务，因为这样没有令人信服的国安理由去关闭这个系统。克鲁兹说黑鹰上装有应答器，它还是会出现在雷达上，但自动双翼监视广播系统的精确度要高得多。五号多家媒体发出上海华略智库高级合伙人兼自贸区港首席专家李峰的副文，副文措辞含糊，只是说他在2025年1月27号新年休假期间遇到意外，抢救无效离世，这个引起各种猜测。李峰是知名经济领域专家，年仅48岁，副文没有解释他遇到什么意外，国内媒体报道说他出车祸，但亦没有具体细节。网民质疑他是不是被暗杀，什么意外讲了半日亦都不知道，意外有些QK？ 又是高精尖的专家， 点回事？好几个顶级人才遇到意外啦。亦有人要求官方公开调查并公布结果。公开资料显示，李峰曾经任职于上海市政府研究室，担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个礼拜尾将切断和俄罗斯和白罗斯之间的电力网络，改接欧盟电网。据美联社报道，立陶宛总统努塞达说，这个将实质性地切断我们同俄罗斯同白罗斯能源系统仅存的连结。断网仪式将在9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中心举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出席。现场有一座特别建造的9米高时钟正在倒数读秒，标志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的电力关系正式走入历史。接下来，波罗的海电力系统将独立运作24小时，在第二日同欧洲大陆电网同北欧电网连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